Aisha. So we yes, we're gonna start the verse, huh? 好了，OK， 来，这个一个月去了啊。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还是停在主耶稣离开圣殿，就是最后一次耶稣上圣殿啊，离开圣殿。他出来的时候，门徒就看见这个圣殿就很敬佩啊，因为西律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建筑师啊，就感觉耶稣啊，你看啊，但也没说什么，就觉得说很自豪啊，主耶稣呢就泼冷水啊，也是说，这个啊，将来要拆得平平的，石头都找不到，他们很惊讶，说什么？你说巴黎铁塔会拆成一根牙签呢？你说不可能啊！这个怎么会变成那么小啊？怎么会完全看不见啊？那主耶稣就趁这个机会呢，就教导了。因为的确啊，门徒有错误的这种观念啊，因为他们以为啊，很快很快的这个天国就来了。OK， 他们其实还没有开始做工啊，还没有开始就是。为主啊，来做这个福音的使命啊，他们就已经希望说结束了，就是还没开始就想结束了，所以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当然我们讲了很多堂啊，都是跟这个话题有关的啊，一直在劝他们啊，主耶稣说你们要知道还有很多的苦难，之后才会有天国 ，OK。所以弥赛亚不会突然间从天降，就当时哈就结束了。那弥赛亚也不会救你们脱离罗马人，因为罗马人不是你们的仇敌，罗马人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的管教。罗马人让你们可以真诚的悔改，预备自己进天国。所以这完全是一个误解啊，就是人人都期盼弥赛亚来啊，就带着大军把罗马人灭绝。主耶稣说不会，罗马人做得好，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啊。OK， 那基督也告诉他们说，不仅是罗马会辖制你们啊，会给你们痛苦。也会出现很多的危机，特别是第一个时代啊，就是第一批人会有假基督就是到处骗人因为当时的人还很相信基督是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有人有这种误解就很容易骗了，对不对如果大家其实现在大家是比较没有这种想法了所以相对起来呢，这一种的谎言骗人的伎俩就少了一些，对吧？但是如果大家有一种潮流的思想啊，好像我也不知道最近流行什么东西了就是说如果有一种风气现在特别流行，好像大家都觉得一定要去哈佛大学人生才有前途一定要去普林斯顿读个博士人生才有乐趣。人就肯定有很多哈佛跟普林斯顿的假文凭就出来了，因为有市场如果现在大家觉得哈佛佛哈根本没什么北大清华也没什么了不起，那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思潮跟追求呢，这个假文凭就应该少了很多了，因为就没有人想用心机去骗你是吧？所以不要说当时很危险，现在不危险，因为现在没有，最少没有人说他是基督嘛，但其实不是因为现在的人比较谦卑是因为现在人知道你讲你自己是基督，没人理你，因为现在这个话题不流行了人家不等你了，不等这个人物了 ，OK？ 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们期盼假基督，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罗马人的这个压迫当中所以他们很希望快快的得到释放所以他们就很容易受骗所以谁都说自己是基督 OK 另外呢，这些骗子不单是骗那些软弱的人怕死的人，他们也用各样的伎俩甚至撒旦也给他们了一些的异能他们还欺骗了坚定的人，意思是说 有一些受洗信主可能带领教会的人啊，可能呢就对神的话也清楚的人呢，都会模糊啊，因为这些人很像 OK。所以耶稣先讲了，当时还没发生了，先说了，说这个苦难啊，不单只是讲刀讲枪这一类而已，okay， 苦难还有很多呢，是占据你的心灵，甚至是让你煎熬的，是吗？好像我们说啊，弟兄姐妹啊，以后啊要你们应该不会了啊，不过好像我们这边都以前很多，现在少了哈。以前我们很多学生嘛，我们都跟他们说啊，你们以后回国啊会有很多挑战啊，没有几个人认真的啊。我们说他们都当着是开玩笑的，就每次跟他们说，哎，你回去啊，你的家人第一就逼你结婚啊，你找不到对象就逼你嫁一个不幸的。啊，他们就觉得很好玩啊，不会的啦，什么什么。我说你回去啊，你不找工啊，就你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工作啊，你整天挑说什么要礼拜天做礼拜，没人请你嘛，对吧？然后家人就会逼你去上班，连到时你就非得好像啊，礼拜六也不能啊，礼拜天也不能啊，你慢慢就不聚会啊，也没人认真的，那大家就觉得哎呀，你们的马来西亚人懂什么？现在好像我们吓他们了 ，OK？ 啊，回去了啊，我们问他们怎么样啊？还可以啊。当然我还没听说，他们的亲戚啊谁，拿刀拿枪来迫害，当然没有听过这个了啊，就感谢主了啊。可能有也不跟我们讲，不知道啊，就说话没听。但是比较多听到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啊开始。很多的事情啊，所谓的事情就是很多怎么很多搅扰的事啊，所谓搅扰就是可能回家啊的父母啦啊很多的要求啊，可能啊家人啊有很多的不同的生活习惯啊什么，那你看起来这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啊？回去要帮父母啊，打扫房子啦，啊，或是说啊，要帮助什么亲戚啊，什么什么什么啊，要去探谁啦 ？OK， 看来好像很合理，好像是一件呢啊一次性就解决的事，以后就没事了，没有的。你要知道，弟兄姐妹，这就是开始了。如果你一回去的时候，你的属灵的生命啊，开始断了一开啊，就是有一个结了。错了，就是那个就是苦难，因为苦难就是这个目的的。苦难肯定不是只是拿刀拿枪，那个很容易躲的，对吧？苦难就是无孔不入，只要一只蚊子也好，一只蜘蛛也好，小到一只蟑螂都好，只要任何一样东西呢，开始让你少一点祷告，少一点读圣经，或是说祷告了快短了很多，因为很烦啊，读经快了很多 ，OK， 或是聚会打瞌睡了很多，或是什么，那就是苦难。因为上帝不是要我们皮肉受苦，因为我们在地上皮肉受苦没意义的，对吧？他给我们苦难，其实是要磨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嘛。其实很多人在很不经意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进到苦难里头，他们还在等苦难。因为他们等的是坦克啊机关枪，没有的啦，你可能也不一定会轮到你，但实质上呢，你已经长期因为各样的压迫啊，就家人的要求什么，你就开始慢慢就啊慢一点等一点啊，以后再说啊，好吧，哎，很多我们就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啊。有一些告诉我们说啊，等我们先呢，就是安定一下啊，我们啊先找个房子啊，就找一份工啊，有的说先结婚啊，先啊什么什么啊，随便了啊，这样，哎，就这样，哎，就证明耶稣的话对了，是吧？他们就是那些经不起苦难，最后就是流失的人了，啊，所以主耶稣其实当时呢，他只是讲罗马人的刀枪。是因为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只是那么简单，我们要避开的啊，这个世界的苦难就是这一回事啊， 啊，其实如果苦难都是用武器啊，其实是比较表面的，是吗？啊，但是如果苦难是用情感跟压力的，那个是比较深刻的。任何让你回到国内厌烦继续在属灵上啊，或是疲劳了哈，继续在属灵上有追求的，都成为了这里啊主耶稣要我们警惕的事情了，好吗？好了，同时候呢，基督的国度啊，基督也告诉这些门徒说，你们不要被他们这些假先知啊、假基督骗了。他说呢，这些假先、假基督他们都是有阴谋，他们要就是把人呢聚集在什么什么地方啊，连呢来个什么革命啊，来个什么东西的啊。主耶稣说，我的天国不会是这样的，我的天国呢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而且是公开的情况之下哈，在上帝的大能啊的一个作为了哈，就传遍了世界了啊。那所谓当时的世界，也就是人类最多集中的那个地方了啊，就是在地中海啊，就是东岸西岸那些地方啊。的确耶稣讲的话没有骗人啊，是很短时间，100年都不到，其实各个地方都有教会了。 OK 啊，当然有一些地方好像你说蒙古啦这些啊是比较后期啊，什么西藏啊什么 OK， 但是主要很短的时间内，其实主要的人口啊的城市呢都已经有福音在那里了，而且不是限制在犹太人而已啊，就各种语言文化都产生了基督徒，都有上帝的教会在当中。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去信这些人啊，这些人是有阴谋啊，他们要透过什么什么诡计啊，好像现在当然我只讲一个例子啦，你们也听啊，什么野外见证人啦、啊、什么摩门教啦、啊、什么东方闪电啦、啊、其实他们都很有组织的啊，他们要这样做啊，透过什么方式啊，其实你跟主耶稣的话对比一下吧，啊，主耶稣说没有的，我的国度不是用这种人的聪明啊、诡计啊，对不对？啊，先要好像人家说还没有名正言顺的时候，先做一些黑的，以后再来洗底啊，没这种事的。OK， 啊，在不得到认同之前，先来个恐怖分子啊，连之后呢被认同了才来做善事，没有这样的事的。OK， 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充满着上帝的大能。是上帝的能力让教会好像遍地开花这样子，好吗？啊，所以这个很大的区别啊，这也不应该，哇，就是我们今天啊，就是也不应该太过多去啊重视就是一些策略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啊会迷失的地方啊，就是啊我们要怎么传福音呢？啊，先派人去看啊，这里有多少华人，多少人讲中文啊，有多少人是工作的啊，有没有可能有10个基督徒家庭养得起一个牧师什么什么？好了，讲完之后怎么样？需要祷告吗？不需要啊，都成了，都去做吧。啊，好像开商店这样子就好了。啊，如果没有这里没有人讲中文，就不能吗？就不能传福音吗？是啊，是不能吗？如果是这样，宣教士为什么要来中国？啊？他说没人讲中文啊，我来教你讲中文啊，没有人看圣经，我翻圣经翻你的语言啊。所以为什么今天福音可以，是因为上帝用的这些人呢是没有策略的，他们就是体现了哈，就是这一个大能的作为啊。好了，不多说了，但耶稣基督一直到上次我讲的经文呢，还是在讲这个受苦啊，就教会在耶稣升天之后，直到他回来之前这段时间的情况。OK， 现在呢，他的话题转了啊，我们就来读一下第一段经文，是马太24章29节啊。当然他有点重复了，不过我们就快速的把马太、马可跟路加读一下哈，来，一二三，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 天室都要震动啊。马可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室都要震动啊。路加，日夜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天室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的吓得魂不附体啊。好，如果你是第一次读这段经文的话，我想你不要有偏见啊，因为如果你以前看过一些解经书什么，可能你会有偏见啊。你读你说哦，这个就讲到世界末日咯，日头变黑啊。当然啦，我们地球污染那么严重，对不对？你看北京都没有蓝天的啊，太阳当然现在是红的，以后是黑的啦。月亮不放光，当然啦，月亮不放光啦，太阳都看不到，还看到月亮，月亮是反光的嘛，也没错。众星要掉下来，哎呀，不是众星啦，就是人造卫星啊。那么因为太空太多垃圾了，撞来撞去嘛，啊，人就掉下来咯。哇，你都讲成是 Star Wars 了，讲成是拍电影去了。那我们如果你是福音派的人啊，这一段经文呢都是用来形容世界末日的灾难。 OK，我简单说了啊，因为我也是这个背景，所以我看的时候我有偏见的。但是你发现吗？耶稣讲这句话是在这里讲的。你看上下文，他讲什么呢？他说这些灾难的日子过去，所以很明显呢，他不是在做那个中间的时候啊。OK， 他说过去了，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可以吗？连这个变化呢，什么绿头变回月亮不发光，不应该被只是很简单的看到什么自然界的变化啊，它应该是在说有一个很明显的作为在天上啊，就是天地了啊，因为路加说啊，连地上也都感受到，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啊，无论是苦难也好，什么都好啊，要显出来啊，不是。只是好像惩罚这样简单，是因为呢耶稣的国度要显明。我不知道你抓到那一点点的小区别啊，都是讲苦难，都是讲啊一些不一般的现象，但这里呢不是在说好像啊人类啊因为太堕落了嘛，啊把自己的环境弄坏了啊，所以呢你看搞到地球都不能活了，耶稣就来了。 OK，你要看到那区别是，他不是讲这个什么人什么污染啊，他是在说受苦啊，他教会受到苦难满足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要做这个事情，让人注意啊，所以这个天黑月亮啊，这个不发光啊，众星要掉下来，是在告诉我们，上帝要用一个很独特的方式，将他的天国显出来。OK， 可能是灾难也不一定啊，可能就真的是让天破一个大洞，我也不知道啊，这样子可能也不需要这样搞破坏了啊。但是就是他不是在讲一个人类一个进展，灾难的一种形成了啊，他是在说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一临到的时候呢，谁都知道，因为上帝在天上地上要做一个很大的作为。 OK，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基督徒呢，这一节是我们的快乐，而不是你害怕的。那以前我是福音派的，我读到这节呢那些讲员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很可怕的啦啊，我们以后要住在山洞，没有水喝，什么什么，基督徒就很怕这个日子了。那如果基督徒很怕这个日子，下面讲的那些应许你就跟你无关了，因为你是那个没有份就是紧接下来啊，就29-30讲下去的经文的那些福分啊。我们有盼望的人啊，在地上啊，一生向往上帝最终救赎天国降临的人啊，这个时刻就是我们的安慰，因为耶稣基督 回来了，啊，所以基督没有一直总是讲苦难苦难苦难啊，讲到门徒说可能不想活了啊。那基督在29节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了，他说这个苦难是会有结束的，但是结束那一天呢，你放心，一定会知道的啊，就是你看天有记号，看地有记号 ，OK。就算你天地不看啊，你不看新闻也可以，你看人嘛。他说，你看这些世界的人，你也会知道，因为他们呢都有一个表情，就是魂不附体啊。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可能就是看到火山啊那种魂不附体，吓得要死啊。他们会为着啊，就是天上的这种迹象，地上的迹象呢，很惧怕。啊，惊慌失所 ，OK， 那区别就是这里了。啊，如果你把这经文放回这段话，你不要看那些末世论的电影啊，他们是把它抽出来的，所以很多人没有读圣经就以为这句话不知道发生在哪里。你放回去呢，其实这句话是安慰的，是安慰真信徒的。当然啦，啊，对不信的人，当然这是一个最大的噩梦啊。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最大，因为你看见。这些事情耶稣说我回来了，你的苦难结束了，好吗？啊，另外你应该注意，主耶稣如果只是一句话就说啊，在那些苦难日子结束之后我就降临，你就不再说的话呢，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印象啊。啊，如果你看旧约，我们现在都在读嘛，我们起因经文啊，都是在读。你应该注意到啊，什么啊弥迦书啦，啊，这些先知他们常常都会用这种字眼的 啊。当他们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说啊太阳怎么样，月亮怎么样，星星怎么样，对不对？啊，所以基督在这里有一点用旧约先知的一种口吻表达方式，其实。一定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目的嘛？当时就会这样子讲呢，其实是安慰当时那些有信心的犹太人，或是犹大人啊，或是以色列人呐，啊。OK， 就让他们看见呢，上帝动天动地就是要来拯救这一点点的子民。所以主耶稣又重说啊，这个旧约先知的话啊，用他们的口吻。是要让新约的信徒感受到我们的救恩呢，啊，是很被上帝所看重的。OK， 所以耶稣没有只是讲说我回来了啊，就这样哈，啊。他讲说啊，你看天很大件事，看地也很大件事，因为上帝看这件事很重要嘛。OK， 天国不是暗暗的、偷偷的啊。当然有一句经文呢，啊。彼得说啊，那个主来的日子好像贼，对不对？你们也应该听过了啊，如果读过圣经也知道，所以就有误解了。对老说啊，耶稣来好像贼啊，啊，他是偷偷来的，是吧？耶稣需要这样害羞吗？耶稣是王哎，耶稣第一次道成肉身是啦，有点像贼啊，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啊，他生在马槽，那是降卑嘛。但是第二次再来是荣耀降临，他干嘛要像贼啊？所以你要明白彼得讲那句话不是在讲耶稣的那种害羞啊，或是他害怕，他是在说那些世界的人，他上下文是在骂那些人啊，就是说那些犯罪的人，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所以呢，耶稣来的日子虽然是惊天动地，他们好像贼来一样，根本不知道，因为他们太过啊，就是放纵自己在世界当中嘛。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我常说啊，主耶稣要来，你第一个知道的。好像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听你讲话，我大概知道你要做什么了。对啊，你们最近那边天气怎么样？你再讲两三句，我就知道你想来这里了。因为好朋友嘛，啊。你说啊，你想买这个东西，啊，你说你也想要啊。这如果你跟耶稣那么亲近啊，你感受不到耶稣在门口吗？耶稣来到当中吗？还要好像抓贼一样，抓到了这个贼说啊打贼，最后发现是耶稣，对不起哦，打到你，不会吧？OK， 所以这些都是末世论的偏见啊。所以我们福音派。 是一锅炒啊，所以也是各样的观念都混进来，所以我们的末世论有点怪。OK， 但是唯一解决的方法也不是说哪一派最好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些经文放回去它本来的地方，你就看上下文，你就看得出来的。OK， 因为门徒写圣经的时候，真的不是写标语的啊。那写标语嘛，就是好像革命家啊，这个民主万岁一句话而已嘛，对不对啊？这个打倒资本主义一句话而已嘛，啊，耶稣不是制造标语的，他全部有上下文的。哎，就算他讲当然没有啦，如果耶稣讲民主万岁，我相当肯定那个不是我们的民主。OK， 你看上下文，不是这个东西的，好吗？啊，所以不多说了啊，就把它放回去那个本来的经文，你多看前跟后，你就知道整个内容所牵扯的跟对象是谁啊。好，回到这里了，所以基督现在呢讲这个话呢，他是特别要安慰了啊，就是当时的门徒，因为他们听到主耶稣说你们要受苦很久很久很久，可能他们开始就灰心了。但是主耶稣说不会没有尽头的 ，OK， 有一天会结束的，啊，所以今天受苦的人啊，有时候我们会埋怨啊，这个什么太阳变黑，这个力量去哪里啊？讲到你的神那么厉害啊，你看教会受苦到现在，上帝都没有管，这个力量去哪里？啊，其实这个经文，太阳变黑，月亮复放光。他不是在讲开头，他不是在讲这个救赎的开头，这段经文是在讲苦难之后嘛，他是在讲救赎的成全。所以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还在整个受苦的过程里头嘛，所以我们不应该跟上帝说啊，你的力量在哪里？他的力量在，但这样伟大的彰显呢是在最后啊，就是救恩成就的情况，明白吗？啊，的确，今天耶稣的威严也在啊，在教会比较多啊，啊，在社会就越来越没了啊。以前还有一点啊，最早大家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礼拜天呢，啊，不上班啊，大家也顺服了啊啊，其实也不知道啊，原来是跟基督教有关系啊。大家圣诞节啊也照过，也不懂为什么。啊，原来是跟基督教，其实以前的人，啊，有相当多的生活习惯跟用具啊，这种习俗呢，都有一些圣经的渊源啊，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啊。所以以前可能还有啊，就是基督的一些影响啊，在社会当中啊，但今天的这个情况就越来越少了。啊，人就越来越知道之后就去反抗了。所以今天你说基督的威严在哪里显现？当然我们还可以说是在教会啊，当然在教会也不是说完完全全了 啊，是部分了啊，在教会会显现在谁呢？就是那些被圣灵重生更新的基督徒身上了，对吧？你不能说没有嘛，你看这些人啊，有我们啊弟兄姐妹啊，我听过你们的见证啊，啊有的人说啊，以前啊一天抽三包烟，怎么改不了，对不对？啊，一信主耶稣，完全没有再想抽烟了啊。有的人说以前怎么样啊，什么坏脾气啦，啊，什么什么，能一经历的主耶稣，哇，是整个释放了，没有啊？有啊，对不对？所以。但也不一定要那么传奇了啊，就是有的人改变是内在的，也算了。总之呢，我意思说，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呢，我们是可以见证啊，就是这个恶者撒旦罪恶世界的权势被主耶稣的威严呢给赶走了，对不对？啊，就是你的生命被改变了啊，虽然不是变成圣人，但是最少基督的形象显出来了。所以今天其实这个威严是在，但是将来这里讲的呢是要放大一千万倍啊，就是它要凸显在全世界的人的面前啊。所以主耶稣今天把 这个威严呢、啊，就是还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啊，其实不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这回事啊啊，这只是让你尝一尝啊，好像你去超市哈、啊，他给你尝尝啊这个奶酪的味道，给你尝尝这香肠的味道，然之后呢，叫你去买啊，要卖你买整包啊，对吧？所以我们尝一尝了，我们知道我买了这包是好东西嘛啊，所以尝的那个其实还不是那个最终的啊。如果你今天经历了主耶稣的能力，驱赶了你心中的黑暗，你要更有信心相信主耶稣的能力有一天让你完全脱离死亡。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一刻不用害怕，你尝过天恩之味了。没尝过的人没办法、啊、那一天肯定惊慌失措，你尝过了，你说我知道后面是什么，是吗？啊，所以我在说了啊，就是耶稣在这里呢是在强调他降临的日子，那时呢大家一定会知道，因为上帝会让国与国之间啊有强烈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有许多的不和啊，上帝要动用天上地上一切啊的方式啊，灾难目的是什么呢？像经文说的，使人想起审判。 OK， 所以为什么祷告 我每次放在那个经文祷告也是这个目的啊，就是说我们围着啊现在的火灾水灾什么灾什么灾 啊就求主啊给他们灾难过去了啊，家园啊能够重建啊，就快乐平安哇，就这回事嘛，你不是去红十字会就好了吧？你们来教会做什么？你就去做社工啊，对吧？我们当然不是不帮人家重建家园，因为重建家园是应该给钱，应该什么都可以。但是圣经说的苦难的目的啊，不是要你换房子啊 ，OK？ 苦难的目的呢，是要召唤人想起审判。现在是局部的啊，一下在夏威夷，一下在哪里，一下在中国的哪里 ，OK？ 局部的，那多数人听见，有时就想起。但是耶稣基督说，在那一刻我回来的时候，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如果不是被天上的苦难，就是被地上的苦难啊。总之，他总要被苦难强迫他想起审判。OK。世界的人就要因为上帝的威严就惊慌不已啊，就是非常害怕，这就是上帝用苦难的方式啊。但基督徒如果也在其中的话，你就要马上悔改，因为你想起审判了啊，就没机会了啊，就这是最后了。 OK， 所以那一刻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局部的东西了，好吗？它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也是上帝救赎日子的来到。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文了、啊，30-31，你就快速的读哈、啊，就马太、马可、路加啊，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啊。马可，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召聚了来啊。路加，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能、有大荣耀，驾云降临啊。到底是这个孙悟空啊，就是抄耶稣的这个漫画，还是耶稣抄他的哈、啊？驾云降临，这真的是因为云是交通工具吗？啊，应该不是啦。你要明白这个理解，这样就是说，你一定会知道他是从天上来的。 OK， 就好像我看到你的行李，我就知道你是刚刚下飞机的，你坐飞机来我也可以说你驾云降临啊。就是其实 并不一定要想象啊，耶稣脚下有两片云啊，一个可以翻筋斗什么啊，不是这种漫画式的哈。这所谓说基督到了最后一天，当他显现啊，他彰他的能力啊，这里说能力出来，就是因为大家看见天会变色啊。我想有一天啊，如果现在当然，如果你发现太阳啊比较暗一点，你就可以骂北京啊是习近平做的啊，月亮啊比较不亮啊，你骂是普丁做的啊。总之啊，都是科技啊，天空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影子啊，这是啊间谍飞机啊什么 ，OK 哈，随便啊。但是那一天呢，当主耶稣让太阳变色，月亮你没有办法说是人做的 ，OK， 因为人都下了啊。那个大能要彻彻底底的向人显明，而且那时的人呢，他们要看见基督，而且看到他的时候不能再藐视他，因为他是驾云降临，就是他带着天上的权柄来到地上。 OK， 不是下楼梯，不是下飞机啊，我不懂啊。总之这个云就是表示说他是从天而来的。OK， 所以基督的威严呢，现在在考验期嘛，他没有完全向人彰显，但是这里说降临的那一刻呢，主耶稣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啊，因为经文说有一个兆头啊，这个兆头我们不知道，它是一个 sign，OK，、okay? 啊，它，总之这个兆头呢，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他，可以吗？他比奥林匹克开幕典礼啊，比什么世界杯开幕典礼还要厉害。这个兆头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兆头，你就会向全世界公开的，不是躲藏的，不是像贼这样的啊。就是刚才我说彼得说耶稣像贼来啊，这里耶稣说我没有像贼啊，我来的时候有兆头的啊，就是好像那个贼来偷你东西，还要先打广告。还要开喇叭说我在五分钟要来偷你的雪柜了啊，请把里面的肉拿出来哈。耶稣就是公开的 ，OK， 让世界的眼光全部投入他的身上 ，OK。所以耶稣基督说，那时世界的反应是什么？不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他来，大家在睡觉，是吧？这里说，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要哀痛啊，就是哀掉悲叹。哀掉什么？为什么耶稣他还哀掉？因为他们发现他们藐视这一位基督的福音了，他们用忘恩来回应上帝了。所以这个有一点奇怪，对吗？你说哎，可能看见耶稣来，有人说哦是 Spider-Man 啊，有人说哦是什么，因为有些科幻电影太多了，是吧？佛教的说是菩萨啊，回教说是穆罕默德嘛，啊，反正都是长五指的，谁知道谁是谁啊？为什么你老肯定说是耶稣呢？为什么肯定啊？肯定我们有这种想法，但是你看这个经文，他不是说只有犹太人在那边哭啊 ，OK， 不是犹太人认的耶稣而已啊，是全部的人啊，所以应该是说我们的福音是。继续传，因为耶稣说要传遍天下，全地都要传福音，也没错。但是呢，当世界来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福音传完的地方，多数的人类呢，仍然是听懂了啊，仍然还是拒绝的。OK， 就是拒绝耶稣的权柄。多数教会里面的人呢，是忘恩负义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忧伤嘛，才会后悔嘛，他们。觉得哎呀，这耶稣老套啊，整天就是好像是过时代的人，哎，发现他从天降了，你说，啊，糟糕，他来找我啊，你当然害怕嘛，对不对？哎，那些不信的人，不同文化的人啊，他们开始会发现啊，原来呢，这位降临者呢，是他们的敌人啊。OK， 不是他们想象的救主了。OK， 就是他们一向来就是嘲弄的啊，嘲笑的那一位领到了。OK， 那所以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从这个经文得到安慰了啊，就是说如果你看见不幸的人无忧无虑过生活，或者他们不断的嘲笑你，你每天做什么？你们做什么这样信的这样迷是吧？啊，像我这样吗？我也是基督徒嘛，对不对？你去我也去啊，啊，但我礼拜天不需要嘛，偶尔啊跟牧师讲好了啊，有什么东西啊打个电话他就来，啊，你这样认真做什么？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些人时间久了，他们日子也过得很好，哎，你就开始慢慢有一点学他们了。啊，他们的这种轻率啊，啊，他们的世俗的生活习惯啊，就慢慢影响了你。你放心啊，圣经说的，上帝不会放过这些人的，因为这些人在那一天的时候，他不会像你那么高兴迎接天变黑，月亮不放光，他们会哀哭切齿，他们笑不出来的，啊。啊，有的人说我信啊，我三年做基督徒啊，三年做天主教徒，三年做回教徒，以后看谁对啊，我都上天堂，啊，笑得很得意啊，觉得我们基督徒特别笨，啊，老信只信一种嘛，对不对？哇，你继续笑啊 ，OK？ 耶稣说这个日子，这些人的笑声要变成哀痛，好吗？所以耶稣说。他们看见的是人子啊，那不是只是一个人物驾着云降临，是人子，就很明显说是基督了。所以我刚才前面说啊，应该是很特殊的，不管你是什么背景、什么宗教啊，啊，你从哪里来，都有一个方式，上帝让你知道，这个不是你拜的神啊，不是你家里的那个观音跟菩萨啊，也不是你的妈祖，也不是什么东西，也不是。卡通片的超人，啊，或是你希望来拯救世界的谁谁谁，大家那时候都异口同声，都知道这一位是基督，是上帝，而且更糟的是知道这一位是他们的审判官，从天来啊，你没得救了，意思说没有得逃了啊，因为他是看见一切的那一位。好了。这一边的人怕得要死啊，另外一边呢，他说他要差遣天使出去，啊，不是去，好像埃及啊，就是一家一家户一户去杀长子啊。这里说天使一出去呢，他要招聚他的选民，意思说今天我们可能是被分散的，对吧？啊，当然有的地方是比较聚集了啊，你说在美国，在加拿大。啊，他们呢一个教堂一聚就几千人啊，就很热闹啊。那你在欧洲啊，怎么聚啊，都可能几十个人啊，而且有时还分得很散啊，就有时有点灰心啊，好像我们被世俗打散了啊，因为人就是因为钱嘛，工作啦什么什么啊，哎，就让自己就跟其他的肢体就分开了啊。啊，这基督徒有时候我也常说了哈，啊，就是真的不要，先选择工作再选择教会啊，你永远找不到教会。啊，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哈，啊，就是有的人先选工嘛，那 啊工是找到了最好的工啊，那教会呢永远找不到，因为上帝没有让你在那里嘛，你的家不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教会很孤单，很小，因为他们被分散。但不要因此而灰心，因为那一天主耶稣基督不会让你错失啊！耶稣不是只是来大教会啊，五十人以上的啊，我来看你啊，五十人以下的不争气啊，我就不管你啊，所以你还在家睡觉啊，耶稣已经来了。他说不会的，我会叫天使去啊，你就算是住在乡下，住在哪一条村里头啊，耶稣说我的天使会去把属我的人全部聚在一起，连成一个身体 ，OK， 来把他们全部召集起来，最后成为他们的头啊，就是身体的头了啊，啊，好像头给身体带来各样的恩惠一样。意思说，你就算因为今天我们可能看不见了，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教会没有一定的规模。好像他一定会有一天会没落啊，会消失，对不对？因为人不够多嘛，不能维持。 你不用害怕规模的，你只要害怕担心的是你的信仰的本质。如果你相信的是主耶稣基督，你的信仰是正确的 OK 啊，你的盼望是对的啊，你是努力的啊，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诫命的，你不用怕的，天使会招聚你的。他比手机还厉害啊，他比 SMS 还厉害，他的号筒一响啊，就会把这些属上帝的人啊，可能你那时还不知道，他就把你聚集在耶稣的身体里面。OK， 所以恶人啊会破坏教会了啊，一些傲慢的人会离弃上帝的教义啊，让我们被耶稣的意愿啊坚定啊，我们怀着一个忍耐的心。我们真的不是等候教堂被盖起来 OK， 我们是等候基督以他的大能神迹招聚他的真正的教会。我还是很相信有的啊，虽然在欧洲不容易看啊，你说这边几个那边几个、啊、到底我们信的是怎么样也很难知道。我还是很相信在每一条村每一个小地方有属上帝的人，他们都在带着同样的盼望，那一天这一些人被聚起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人数啊，是一个整体，他是耶稣的身体，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看的经文呢，只有路加哈，21章28节，他说有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路加就很清楚啊，虽然路加没有用同样的方式记载这些话啊，但是路加在这里呢，他有这一句，他就更加的强调主耶稣当时怎么样安慰他的门徒啊，他特别说你们嘛啊，当然门徒当时是没有看到这个日子，因为我们也没看到啊，我希望我们看到了啊，就是这是以后的事了啊，所以主耶稣说教会啊啊，如果你一看见天变黑了啊，月亮不放光了。啊，说你要知道啊，人子从天上有征兆，你听见天使在招聚他的教会，你当挺身昂首。为什么？他说你的完全的日子来了。他是好事啊，不是吗？为什么要把它讲成是世界末日要躲在山洞去啊？他说这一天是你要走出来的，不是你要躲进去的。躲进去的人是没希望的人。走出来的人呢，是因为他得赎得荣耀的日子到了 OK， 所以这是信徒最大的喜乐，但是是世人最大的忧伤，那是一个对比了这个最喜乐的光辉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赎的这个盼望实现了，所以心里充满快乐世界的人啊，犯罪的人就因为他们想到他们将要被定罪啊，这种恐惧就淹没了他们，是吧？那我不多说了，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经文呢。其实当保罗啊他提到这种日子的时候呢，他从来都不是消极的。OK， 我举两个例子啊，那这上面有经文啊，提后4章7到8节，我们读一下。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啊，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讲到他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时间靠近了你说、哦、就是因为保罗要离开世界嘛，跟我们世界末日不同、哦、当然没有说 你要为主寻道啊，我是说当人面对这个就是终结的日子保罗是他的死亡，现在我们可能我们不是面对死亡，我们是面对耶稣就是在里 OK， 总之当基督徒面对这个日子的时候，你看保罗他很有盼望啊。他讲冠冕，你去看看医院，你去看看有的牧师哈、啊、传道人一生讲福音的人啊，他在病床上的时候他能够说啊，有空域的冠冕存留啊，他说啊、哎、你们呢、啊、记得啊，不要火葬啊，不要给我烧得太黑啊，什么可能都怕这些东西啊， 对吧？你注意保罗，这是他面对死亡但是却带着极大的希望，他想到的是快乐，他想到的是赏赐，他想到的是上帝对他的迎接，还有不只是他了啊，还有一切跟随，就是跟着他一样爱慕主耶稣的人啊。你看到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只有这种人在那一天会走出来，他迎接他的主，他不是躲审判官。罗马书八章23-25节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啊，我不多说了，但是这个我要你注意的就是得赎的日子。OK， 保罗讲到那一天的时候呢，他特别喜了，对吧？他说现在这是叹息，但是那一天呢，得赎的日子来到，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等候，啊，实现了。所以应该是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的信心啊是真实的 ，OK， 所以让我们耳朵啊清晰啊，注意听天使的声音啊，哪一天呢、啊？就算耶稣降临了，你没看人这个卫星电视，可能你没有看到播导啊，刚好那天也没上网啊，也没看到 CNN，OK，、okay, 好了，消息什么都没有，心里有感觉，听嘛，上帝说我的天使会用号角来呼召你 ，OK， 我们的基督他会用死亡的威吓、啊、恐吓打击那些世俗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用同样的降临啊的一个威严呢，来呼召他的选民，使他们进入永远的生命。这些人是已经在灵里面啊，已经是复活过的 ，OK。所以那一天呢，他们不是在经历灵里的复活，他们是在经历一个身体，一个荣耀身体的改变。因为只有这种的身体才能够进到永恒丰盛的国度里面啊！如果你带着现在的身体呢，你不能进去的，你进不了，因为那个不是你能够承受的啊，你会灭亡啊。所以同样啊啊，基督徒当然这是一个不同的啊，对末世论的理解啊。当然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感动是这样啊，就是很多人说哦，求主耶稣快点来啊，就最好是现在啊，最近就来啊。为什么你要耶稣？哦，因为我很怕死啊啊！如果耶稣来，我就不用死了，我就马上啊。我其实圣经是说死啊，人呢、啊、这些人就要改变啊，人没死的人呢、啊，身体也要变化啊。但实际上呢，应该也是一种死亡的变化。OK。你们明白吗？就是说你可能不用啊什么有追思礼拜啊，这好长好长啊，因为你还在人间。如果基督来的那一刻呢，其实我们这个旧的身体呢，它不能承受荣耀的，它一定要死去的。所以它也是经历了好像一个短促的时间，败坏了，人又再重新跟那些死去复活的一样嘛，重新有一个新的身体嘛。所以如果你真的很舍不得你的身体呢，你就没戏了啊，就是这个自战自清的啊，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肉身，都要过去的，只是看什么方式而已啊，也不见得那个耶稣来的马上的变化是容易一点的，不见得。那可能那天也没人跟你追思礼拜啊，不见得那个比较容易啊啊，虽然听起来好像那个比较轻松啊，不过无论怎么样了，我相信主理解我们的软弱啊，我要强调的就是，死亡对有盼望的人不害怕的 ，OK， 因为它是一个更新的前兆，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了 啊，一个不坏的不朽坏的应许，所以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等候我们，好吗？好，我快点了哈，我们来到下面的经文啊，人下面的经文呢很像的啊，所以你们就不用每一个都读哈，我们就读马太就好啊，我们就读马太24章。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啊。彼得也是这样子讲啊，所以耶稣基督就说那这一天来的时候啊，说你们啊要从一个正常的方式去理解啊，就是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树植物啊，就是他说这个树枝啊，在冬天的时候在很冷的冬天的时候，有时你看那些树枝好像都枯萎了啊，因为没叶子啊，就剩下一根啊，很干燥的。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呢，这些树枝就突然间有了活力，甚至它裂开，有新的这些枝条从里面长出来，有新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在说啊，你看到啊这个什么啊，这个股票越来越高，就耶稣要来了。啊，什么啊？战争越来越多，耶稣要来了。耶稣没有叫你看这个指数了，耶稣讲的指数很奇怪的。他说教会，他说如果你看教会软弱啊，好像这个树枝啊很脆弱，很脆弱，好像已经要灭亡了一样。OK， 他说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因为当春天一来的时候，它就长出枝条，它的生命力在的，一直都在。所以我们不需要因为苦难啊，或是说世俗的影响，让教会没落啊，就教会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不再让人注意，人家觉得说基督教可能很快就被回教取代什么什么，这些人没有读圣经的，圣经没有这样讲的。 OK， 就算教会在怎么样糟糕的情况呢，基督的这个大能啊，他的救赎跟拣选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呢，苦难只是基督给我们的十字架，苦难是他为就是预备啊，给教会预备一个不朽的荣耀的一个工具。所以不要因为苦难就觉得教会会消失，你就要去改变教会的信仰，好吗？啊，提摩太也不是提摩太，哥林多后书啊有一段经文是常被用来安慰啊这些生病的人啊，你们可能也听过啊，第4章16到18节，他说所以你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荣眼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看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那你通常这段经文是去安慰那些病痛的人啊，说啊你身体越来越衰弱没关系啊，心灵越来越刚强啊。其实讲完了，那个人还是觉得，但是我身体还是太软了，因为的确这是事实嘛。你要知道保罗那时候他一点都不老，所以保罗真的不是在讲老人家的感受啊。当然我们福音派的人是很喜欢拿圣经去，是我们说是创口贴啊，就是啊哪里伤口就贴哪里啊，总之就好像万能胶这样啊。其实圣经不是万能胶来的啊，这段经文的确是啦，人老了啊，身体退化了啊，不需要因为这样失去信心，这没错。但这段经文它强调的不是这个情况啊。外体虽然败，就是衰败啊，这里叫毁坏。他不是因为保罗在说他年老，他生病，他是在说教会受很多的攻击，好像都快被摧毁了。但是保罗说，我们里面因为磨练生出信心啊，他说里面呢、啊、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精炼。更有能力，他说这一些摧毁我们外在的 他叫自战自清的。他说里面形成的那一个呢，是承受荣眼荣耀的，所以他就叫我们，经文是下面的，就是顾念看不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就很多人怕死，怕身体痛，就是他们太顾念看得见了，他们不知道他们必须让这个外在的毁坏，里面的那个枝条才会出来的，对吗？就好像一个麦子啊，不死去不会长出来的嘛，对。所以基督徒应该重视的是那个不可见的啊，这个可见的是短暂的，那个被神应许不可见的是永远的，好吗？所以这经文配合起来啊，就是主耶稣就安慰教会了啊，在苦难当中啊，就是好像这个无花果啊，快到死了啊，它就会自己长，因为它不开花的，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啊。平常的果子你先看到花，你就知道有果子，但是无花果特别奇怪啊，它叶子都不长，它先长果子，所以它会给你 surprise 啊。所以基督徒呢，一定是一个 surprise， 人家看你都快倒了。那反而呢，你动起来，你有一个新的生命，因为什么？耶稣回来了，啊，我们都走出来了，我们比谁都大胆，好吗？啊，所以这个日子呢，啊，虽然路加说神的国近了，但是这个神的国一般是在讲，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嘛。但是路加讲的这个神的国近了，他不是在讲那个教会的开头哈，因为马可跟马太都说。这个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啊，好吗？啊，好，我快点了哈，后面呢也是大家都一样的，所以我们读马太就好啊。24章34节，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耶稣基督他讲一个预言啊，但这句话也很容易被人误解啊，就认为耶稣是在讲那个年代的人。啊，这个要成就的就是耶路撒冷要被毁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耶稣基督其实是在说啊，一个时代可能就是100年了啊，啊，结束之前呢，人们就从经验里头知道耶稣所说的是真的。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啊，这个100年之后我就来了，耶稣没有说他来啊，他说。事情要成就，就是耶稣刚才前面讲的那些预言，就是教会要受苦啊，这些哈，要成就啊，的确，耶稣基督讲了很多这些苦难的事情呢，他不是慢慢的啊，他是很快的。你看使徒行传啊，你看教会书信啊，你都看得到啊，一开头。就教会就开始陷入啊迫害了啊，犹太人不放过这些基督徒，连后来罗马人不放过他们，啊，就来杀害他们，也有很多假使徒啊把他们骗回去犹太主义啊，又有很多假教师要骗钱啊，要什么什么，对不对？那主耶稣一开头说的预言，很快的100年不到都全都实现了，连主后70年呢，耶路撒冷被毁了，也是100年之内啊。OK， 没有人办法想象一个这么伟大的城呢变成平地了，啊，为什么？因为耶稣之前都说了，他说，这个你们不要为我哭啊，为你们自己哭啊，你们后代哭，因为他们的忘恩，他们钉死了上帝的儿子嘛，所以基督说审判，上帝的威严要临到，啊，所以我意思说这句话应该，当然翻译啊也要准确一点，就是他是在指呢，这个苦难虽然一直都有啊，但是他是在说只需要一个世纪，就是一段一个代啊，就你就知道耶稣不是在吓你，不是在讲谎言。OK， 因为耶稣所说的在第一个年代都实现了，而且不只是在第一个年代，而且紧接下来的每一个年代都会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并没有让第一代的人受苦，后面全部就省去啊，就是每一代的人因为看见第一代就实现了耶稣的话，我们就应该更预备好自己去面对各样的考验，可以吗？啊，好了，35节啊，也是4福音都一样啊，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这个 不是在讲啊圣经啊，啊是神的话啊，所以呢天地要废去，他主要是在上下文嘛啊，啊主要是在说耶稣讲的预言，因为耶稣讲的这些预言啊，可能门徒听了有点怀疑哈 啊耶稣基督就用一个比喻嘛，他说我说的话是真的，而且比什么更真啊，他说比整个世界的根基还要真，就是整个世界，你能够想象整个世界都动摇吗？啊，现在你能够想象美金动摇吗？虽然大家说已经在摇了啊，随便了，你能够想到吗？整个世界，人类的这种文化最基础的全部动摇了，苹果不是苹果，橘子不是橘子哈，就总之全部的秩序打翻了。你觉得这个应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了？也是说，你知道吗？就算这个发生 ，OK。啊，我的话仍然是坚定的，就是上帝说，他比你认为最不可能改变的东西更不会改变，啊，所以也提醒我们啦，啊，我们看到世界，有时候我们看到世界变化很多啊，一下这样，一下那样，可能我们慢慢呢就有点觉得好像圣经，可能也会跟着变来变去哈，啊，因为我们本来以为一个很稳固的系统。我们可能向往的是，啊，地上的嘛，对不对？一个很稳固的系统，啊，一个西方的制度啊，啊，一个什么样的，啊，一种民主的制度啊。当我们看到它在摇晃的时候，我们开始好像就觉得说，嗯，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可靠的。那你要记得耶稣讲这句话，耶稣说，就算你看到的都摇了，耶稣说我讲的话还是真的，还是不会摇动。所以让我们基督徒更多把我们的心思啊。是建立在耶稣的应许上面，耶稣的话上面，啊，不要让我们的心被太多世俗的事情，因为世界的东西一定会变，所以如果让它占据你的心呢，世界的混乱就影响了你的心灵，是吧？啊，你应该就是看到世界很乱，是吧？你应该爬到啊，上帝的这个旨意的这个瞭望台。啊，把神的旨意看为是一个高台，你就爬上去去看那个更远的事情，你就不要在地上啊，就天天啊，怎么中美关系啊，天天讲来往啊，打仗啦，不打啦，打天天讲 ，OK， 啊，人家在讲打仗啊，你就坐楼梯啊，坐电梯啊，上去一个高台看远一点，你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说的预言，我们应该看这个。耶稣说，如果你太注意世界，你就会错过耶稣所说要发生的事情。OK， 所以教会的救赎不是建立在世界的制度上面的，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应许上。所以我们的信心应该像这里说的，超过天地的。不要因为今天什么什么，啊，心情就下来，什么什么心情又上去。你的信心应该超越天地，超越这些变化的东西，建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算世界怎么摇动，我们的救恩不会，因为它是在基督的保守之下，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一节了哈，我要快了，因为我的电脑也没电了，他今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好，来最后一句。我们一起读啊，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OK， 那马可也是类似的话了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啊，但我不读了。这一节其实如果要讲会讲很长啊，因为它有很多争议啊，但我放在这个上下文，我想你应该不会觉得很有争议啊。哎，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讲这句话啊，不是因为他说，哎，我有一个秘密，我告诉你们哦，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他不是要跟你讲一个，是吧？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奥秘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个丑闻啊，不是，他都一直很公开的来安慰门徒嘛，对不对？一下讲天怎么样，地怎么样，哇，讲到无所不知，哎，突然间说。不知道不是很奇怪吗？所以他的用意不应该是好像纯粹是告诉大家他什么都知道，只有一个都不知道。 他主要是要让门徒不要因为各种的想象啊，或是一些失智的一种决定啊，就去定这个得赎的日子，因为他一直在说那一天是怎么样的，是吧？那是得赎的日子啊，是你们最大的喜乐，什么什么。但是基督呢，他要门徒不要去定这个日子，不要是自作聪明了啊，是吧？1965年啊，2000啊，什么，总之这些日子都给人家定过，都没发生了 ，OK。因为人的本性是很容易这样做的啊，人本性在堕落之后啊，很善变，很好奇，而且又很骄傲啊，就是很想知道那些不该知道的事。所以主耶稣呢，他其实是要我们保持警惕啊，将自己的思维常常限制在耶稣基督跟他们说的话里面，就是跟我们讲过的话，就是圣经的话里面啊，免得我们因为对基督再临的时间就产生过度的焦虑 ，OK， 连这就超出了啊，就是耶稣基督应许的范围了，好吗？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段经文本来不应该有很大的话题啊，就是好像哎，这个神的神性啊什么，就你说放在这里有什么好讨论的？如果耶稣不是神，他还讲前面那么多东西，是吧？因为他讲了那么多东西，连一个不跟你讲，也够了吧，对不对？就好像啊，爸爸说啊，爸爸很疼你啊，就陪你玩啊，这个骑脚车什么什么什么，连到了傍晚的时候啊，爸爸要走了啊，不行，你不爱我，那没啊，还不陪你够多吗？啊，这个就已经证明了。有一样东西不给你，就是爸爸的主权啊！父亲可以不要告诉你啊，或是他要你学习独立，他要你。耶稣不是没有讲那些东西，突然间讲这句话的。他已经足够写明他是神，因为他说了一切有关门徒未来的事情了。但是当他讲完这一切之后，他突然间讲一句说那个时刻。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你应该明白他的用意是说，你们不要问，因为对你们没有好处，而不是说你们要关心我到底为什么不知道。所以他停在这里嘛，对不对？所以我在说了，如果这段经文放在这里，的确不难解释，因为正常的人一读下来就觉得是嘛，耶稣就不讲，因为他纯粹是为了安慰。就是预备人的心啊，就是说如果你们知道这个日子，肯定对你们的这个警惕啊，对你们这个就是对基督话语的依靠就会打折扣了啊，是不知道就变成你要常常把自己保守在耶稣的话里面了啊，常常依靠他，在各样的苦难里头不要去看日子啊。这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啊，如果人人都知道是哪一天，你就天天算嘛，你说啊我还有几天啊，哦不用考试了，不用什么了，你都是用这一天来算，你就不负责任了，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嘛，还有我们每一天都看来是最后的一天，每一天都敬忠，每一天都仰望就是他在天上特别的征兆，每一天都等着听天使呼召教会的声音嘛，对吗？所以不难解释，但是我还是要回答两个问题了啊，也当然这也是加尔文回答的，我也回答大家。他说两当时是两个问题，我想现在更多了啊。当时有两种人问，一种人就说难道上帝不是全知吗？他们就说为什么耶稣说不知道，耶稣是神嘛啊，这个比较直接容易解答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做人嘛，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中保。OK， 耶稣的本性是神没错，但是他为了我们顺服父神啊，为了我们他取了人性，所以在他的位格里面有神性跟人性，所以这个神性跟人性呢都保持啊，没有说人性不见掉啊。所以当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他是隐藏自己做神的荣耀，他虽然是神，但是他不彰显他是神的荣耀。所以特别是33年，就是他在讲话的时候，基督像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基督讲话做事啊都要跟我们一样，因为他要代替我们， 做我们的代赎。所以因此呢，我们就不应该看到耶稣在地上啊，说有东西不知道觉得很惊讶，因为你也有很多东西不知道。如果耶稣代替你，他什么都知道，你说他怎么代替你，是吧？你叫一个大学的博士后啊，来代替你啊，幼稚园考试，你说这个太深奥了，这个不可能啊，这个光着眼睛都可以做答案的，不行。主耶稣要代替我们这些很多东西都无知的，但是耶稣不是无知，所以他必须有一样有一定的啊一个限制啊。当然这是他自我的限制，所以有时基督会表现忧伤忧虑圣经让我看见也不是因为他软弱，这是因为这些忧伤忧虑是我们的忧伤忧虑。 OK， 所以上帝没有不是全知，但是基督在道成肉身的特殊的时间里面，他降卑的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他限制了他自己，因为他要跟你跟我一样。 OK， 第二个问题呢，人说无知，耶稣不知道东西，这不能够讲耶稣，因为很多人说无知是罪的缘故啊。这也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啊，就可能是传出来，就是认为说今天有人无知是因为亚当犯罪我们才无知。你从哪一段圣经让你看到亚当没有犯罪之前是全知的？圣经也没这样讲，那你没有说亚当是全知的。亚当没犯罪之前呢，他是没有阻隔，他可以很直接的领受上帝的知识，但是他不是全知的，他也得学的嘛。那当亚当犯罪之后呢，人因为内疚躲上帝，所以人呢就用自己的知识，而且是有限的知识啊，有缺陷的知识，来取代上帝的真理。所以人的自信在神的眼中就变成了无知啊。虽然人的无知人认为是很有知识的，是昌明啊，是人类的一种伟大的成就，但上帝在天上说这个叫无知，因为这是人的傲慢。 OK， 因为那个知识本身是很有缺陷的。那你看这个经文，如果你说不知道东西是罪的缘故，那么为什么耶稣说天使？难道你要说天使也有罪吗？耶稣在讲的是那些撒旦吗？不是啊，耶稣说他就做人的时候的他跟天使啊都不知道，所以你不能够说他们都是无知啊，他们其实不是无知，他们是上帝没有让他们在这一方面领受这些知识。 OK， 同样的原则啊，耶稣基督是代替我们，如果我们这些罪人对世界末日不知道，为什么代替我们的耶稣就必须要知道呢？难道耶稣永远不知道吗？也不是啊，他在降卑的时候，他就是谦卑嘛啊，他的工作职分是拯救，是代赎，不是审判嘛，耶稣自己讲的。所以世界末日审判日子当然不是耶稣基督的话题了，这没错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是相信耶稣知道的。OK， 这个对话是耶稣受死之前的啊，但当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是知道这个末日的时刻的。为什么我这样肯定呢？因为耶稣自己讲的，耶稣在升天之前他说什么？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他当时门徒没有再问了，但是门徒就说哦，在你手上 OK 了，放心了，对吗？但实际上耶稣只是在那很短的时间他代替我们，他做我们，所以他限制他自己的就是神性的荣耀而已，好吗？所以我在说，如果把经文放回去，的确也不需要很难解释啊，因为他的确跟这神学的什么耶稣的全能啊没有关系嘛，他这里不是讨论这个，好吗？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我时间到了啊，我就停在这里。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自己默祷啊，那之后我来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OK， 好，我们就个别祷告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机会奉你的名聚聚也同时谢谢你把你的应许跟预言赐给我们你不单讲到我们在今世这个受苦的情况 也宣告这个受苦是自战自清的，因为他有结束的一天，那一天荣耀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要从天上降临你要让一切耐心等候谦卑受苦的人能够再次的被升高那个日子是我们的等候的一个结局，也是我们盼望的果子。主要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今世不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没有尽头的一种等待，是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必然在最美好的时刻要临到就无论是你回来的日子，还是我们被接到你面前的日子，主啊，你都预备好我们的心无论这个苦难是形式上的，是一个或是外在肉身上的或是一些从内心的煎熬从人的情感压迫而来的，主啊，你都让我们常常想起你的话这一些都在你的预言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的答案也是在你的预言的范围之内耶稣基督没有让我们去用什么方法来寻求解脱基督你让我们在各样的苦难当中等候你得赎的日子，主啊，用你的大能继续坚固你的教会虽然教会看来十分的软弱，但我们相信你那一天当你的使者从四处吹角呼召你的儿女归回的时候我们将要何等的喜乐跟有盼望，因为我们看见上帝你的作为从来都没有落空你的救恩你的国度最终要实现谢谢你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继续用你的道引导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从天上赐下你的安慰跟喜乐作为我们继续走天路的力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